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3课《学习怎样讲道》12。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了，以一节经训、一段经文、一个比喻、一个事迹组成讲题的方法，以及以解答难题的方式组成讲题的方法。其实组成讲题的方法还可以变化多样，例如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两三个经节，或两三段经文，或两三个事迹来组成一个或几个讲题。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多举例介绍。最后我还要介绍另一种常用的组成讲题的方法，就是组成专题形式的讲题方法。前面介绍的各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先提出一处经文，然后再根据这处经文组成讲题。而专题形式的讲题则都是先提出一个主题，然后采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或者是分析归纳的方法，组成几大段的提纲，并同时从圣经各处引证各有关的经文。其实专题形式的讲题应用的范围是很广的，如某些布道题以及查经要道题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在培灵讲道中有时候也需要采用这种方法。让我们举几个例子。三段思考法讲题一，信心。例如讲信心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是属于实践性的专题，我们可以采用三个问题思考法组成三大段的提纲。第一段，信心的定义，或者说什么是信心。关于信心的定义，我们可以这样说，圣经中所说的信心并不是指出于人的某种信念、看法、推理、预测或希望。信心实际上是指相信上帝的话，也就是相信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本身拥有无数的证据，证明它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而上帝的话是绝对真实可靠的，因此我们的信心也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正如圣经上对信心所下的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章1节。第二段，信心的重要，或者说为什么要有信心。关于信心的重要，例如说信心能使我们灵性得救，约翰福音3章16节18节，能使我们品格成圣，罗马书1章16节17节，6章22节，能使我们的祷告蒙应允，马可福音11章24节，能使我们被圣灵充满，工作大有能力，使徒行传6章5节8节，能使我们得胜考验，约翰一书5章4节，彼得前书5章8节9节，能使我们凡事感恩，靠主常乐，腓立比书4章4至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节18节。第三段，增加信心的方法，或者说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信心大为增加。 关于增加信心的方法，一是多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正如使徒留给我们的榜样，看路加福音17章5节。二是多研读圣经，多默想主的话，寻求对圣经真理更加透彻的明白，对上帝旨意更加深切的体会，就必能使我们的信心大为增加。三是多在实践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例如不断地在祷告中操练我们的信心，以及在不断地靠主追求成圣，为主做工，得胜考验，以及凡事感恩，靠主常乐中操练我们的信心。讲题二，寻求上帝的旨意。再如讲寻求上帝旨意这个实践性题目的时候，一般可分为两大段来讲。一是为什么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二是怎样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且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题目主要集中在后一段，怎样寻求上帝的旨意上。至于寻求上帝旨意的重要性，只是在开头的序言中简单的提一提。例如在序言中可以这样说，基督徒的一生应当是不断遵行上帝旨意的一生，马太福音6章10节12节48节50节7章21节。如果要不断的遵行上帝的旨意，首先必须学会不断的寻求上帝的旨意。寻求上帝的旨意不单是在遇到某些疑难问题或重大事情时的需要，而实际上也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不断的需要。我们不单在人生重大的事情上，或者我们以为是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要寻求上帝的旨意，而在我们日常生活或工作的每一个意念、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上，也都要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才能使我们的灵性长进，品格完美，讨上帝的喜悦，蒙上帝的重用。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榜样，看约翰福音7章16至18节、8章28至29节、14章10至11节、31节。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寻求上帝的旨意呢？一般有这样几个原则。一，寻求上帝的指引。我们首先应当存着信心，恳求主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的心灵需要时常向主敞开，说，主啊，光照，指引我。我们必须存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主就必应允我们的祈祷，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看雅各书1章6至7节、箴言3章5至6节、以赛亚书30章21节。二，寻求真理的光照。当我们存着信心，恳求上帝将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之后，接着我们就要根据圣经的教训，真理的亮光，来思考、领会上帝的旨意，或者计划安排我们一天的时间表或日程表，并使我们随时随地，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步步按照主的指引。因为上帝的旨意和圣经的教训、真理的原则、上帝的律法都应当是完全一致，而绝不可能相违背的。诗篇119篇105节、97至106节、箴言6章20至23节、以赛亚书 八章二十节。三，注意环境的引导。要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除了借着祷告，根据圣经的教训、真理的亮光来思考之外，还要注意主在环境中的带领，因为主的指引也常常是通过环境的安排或变动来向我们显明的。参看《使徒行传》十章十七至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六章五至九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十五章二十二至三十节、三十二节，八章二十八节。四，留意内心中圣灵的感动。参看《罗马书》八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总之，在寻求明白上帝旨意的事上，如果能在上面提到的真理的光照、环境的引导和圣灵的感动三个方面都取得和谐一致，我们就可以相信符合上帝的旨意了。否则，我们就应当再多多的祷告、默想和等候，直到我们能完全看明上帝的旨意。五，关于特殊的启示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通过上面这几个方面的寻求，我们就可以看明上帝的旨意。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单单通过上面几个方面的寻求，还不可能看明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上帝就会用特殊的启示方式，或者是异梦，或者是异象，或者是声音，或者是灵感等等来启示我们。当然，上帝有时候使用特殊的启示方式，也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加强我们的心灵力量，好去坚决执行他的旨意。但是对于特殊的启示方式，我们还必须根据圣经的真理原则和教训来加以鉴别，免得错误地将普通的没有意义的梦当成了异梦，甚至错误地将邪灵的暗示当作圣灵的启示。看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再说，特殊的启示方式也不是主经常喜欢使用的，因为在人寻求明白主旨意的事上，主并不愿意包办代替，使人不需要思考，好像木偶一样推一推才动一动，或者老是像幼儿一样说一句才做一句。相反，主的旨意是要他的儿女在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经验上都不断地长大成人，不断地进入一切真理亮光，不断地加深属灵的经验，不断地深切体验主的圣善美意，进而能不断地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他们就能在一切属灵的悟性智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格罗西书一章九至十节。像这样的属灵经验似乎并不神奇，然而实质上却是最奇妙、最宝贵、最高深的，是最值得每一个上帝子民追求的。凡是具有这样的属灵经验的人，并不需要经常依靠神奇的启示方式来看明主的旨意，却能够时时不断借着祷告，从真理的亮光、环境的引导和圣灵的感动中，切切体会到天父的慈悲心肠和基督的圣善美旨。三个问题思考法讲题三：基督徒的婚姻。又如讲基督徒的婚姻这个题目的时候，一般也可以分为两段来讲。第一段，先讲基督徒婚姻问题的重要性。对一般的世人来讲，婚姻问题也是关系重大，甚至被看为影响到一生的 终身大事。而对基督徒来说，婚姻问题关系更为重大。婚姻不但是终身大事，而更是能影响到永生的大事，不但影响到个人，而更影响到整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永远命运。第二段，怎样才能获得最圆满的婚姻？从总的来说，必须遵从真理的原则，寻求主的指引。具体来说，可分为五点来介绍。第一点，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和没有重生的人不可以考虑婚姻问题，因为这样做在灵性上是充满危险的。生命记七章三至四节，也是会产生矛盾，带来痛苦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至十六节，是不可能在主里成为一体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五至六节，是违背圣经教训的。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第二点，也不能够一边交朋友谈恋爱，一边帮助对方接受信仰或者解决重生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做法等于是降低灵性的标准，进入了试探，并且这样的做法也是危险的。对方为了婚姻的目的，很可能凡事迁就我们，表面上愿意接受信仰，一旦达到了婚姻的目的，便一反常态，即或有人慕道的动机是真诚的，也并没有把握就能解决重生的问题。因为造就一个理论上接受信仰、外表上参加宗教仪式的人还是很容易的，但要使一个人真正重生，获得属灵生命，有时候却难如登天。但由于信的一方已经坠入情网，再加上当局者迷，既不能明察，也不能自拔，最终铸成不符合上帝旨意的婚姻。第三点，对方如果是有属灵生命、有良好品格的信徒，还应当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才可能真正做到成为一体。否则，譬如一方遵守主的圣日，而另一方拒绝或反对主的圣日，也不可能同心同行，合为一体。第四点，除了上述信仰和灵性方面的大原则之外，其他方面的问题，像志趣、脾气、个性、健康、年龄等方面，也需要加以适当的考虑。第五点，对已经结婚的夫妇，如果一方相信，另一方没有信，那么不要求离开，而要靠着主的恩助，既坚持真理原则，又尽可能搞好关系，争取感化对方归向救主。因为圣经中反对随便的离婚再婚。哥林多前书七章十至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三至九节。以上列举的三个题目，都是采用三个问题的思考方法组成了讲题。接下来再列举两个题目，是需要采用分析归纳法来组成讲题的。分析归纳法讲题一：基督徒成功的七个要诀。先列举一个讲题，基督徒成功的七个要诀。对于每一个想要至终得永生进天国的基督徒来说，有七件事是必须不断实行的。第一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信靠主宝血赦罪的功劳。我们不但在刚信主悔改的时候要彻底悔改认罪，求主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因信称义，而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上， 还要不断地检查自己，悔改认罪，求得赦免，使我们能不断地因信称义，才能安然见主。第二是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恩助，追求离罪成圣。实际上也就是要靠主恩助，全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律法。因为圣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信徒不肯遵守律法，追求完全离罪成圣，那么主的宝血就不会洗净他的罪，他也不可能因信称义，靠恩得救了。第三是不断祷告，包括每天早上晚上，或者是早上中午晚上两三次的定时祷告，和随时随地不住的祷告。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也是我们和上帝交通来往的方法。通过祷告，我们能从上帝那里不断地得恩典，得能力，得亮光，以致能成圣成义，讨主的喜悦，为主所重用。第四是不断地勤读圣经，默想主的话。主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饮食，是我们奔走天路的亮光，是我们信仰的根据。第五是经常参加聚会，正如圣经上的劝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第六是不断地为主而生活，为主而工作，靠着主的恩助，努力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七是，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是平安还是危险，都要在主里凡事谢恩，靠主喜乐，因信得安。正如经上的劝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分析归纳法讲题二，两种属灵交通。再列举一个讲题，基督徒的两种属灵交通。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有两种属灵交通，都是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第一种交通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交通，第二种交通是我们和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先讲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交通，正如犹大书中所指出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二十一节。这里提到了四个方面的交通。第一个方面，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要多多的研究、默想、实行上帝的话，包括自己研读圣经和在聚会中听到。第二方面，在圣灵里祷告， 包括个人的定时祷告、不住的祷告和在聚会中的唱诗赞美及祷告，都应该在圣灵里面满心受感，大有能力。第三方面，凡事都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遵守他的圣道，遵从他的诫命，以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中。第四方面，不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靠赖主宝血的功劳，直到永生。现在再讲我们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在聚会中与肢体彼此劝勉。正如上面已经引证的希伯来书10章25节的劝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看到火炉中的煤球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烧得火红，如果逐一把它们分散，即使是火红的煤球也会很快熄灭。由此可见弟兄姐妹在主里彼此劝勉的重要。二，在联合祷告中彼此同心，这能使我们的祷告更蒙垂听，正如主耶稣对我们的特别应许，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马太福音18章19至20节。三，在试炼中彼此担当，如经上劝勉，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6章2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希伯来书10章24节。四，在救灵的圣工上彼此联合，只有这样才能蒙上帝的赐福，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伟大的救灵圣工。约翰福音17章21至23节。正如使徒时代教会留给我们的榜样。